法师，各位学长，阿弥陀佛。好，今天第二次我们共同来学习色大三论。上一次除了行政报告之外呢，我们讲了一下，一般我都会问，在一个课一开始之前，这有点像我们今天要问自己为什么学佛，其实就是要增上自己的道心啊。那上礼拜我们讲的为什么学佛，我说过我个人就有好几个版本的答案。那并不是说答案有这么多，那要看你要谈什么啊。其实不同的答案它的意趣其实是一样的。那我对于本课我所选的为什么学佛的答案呢，是什么？转依两个字。那一般共同的佛法大概就是为了要断烦恼。那断烦恼对烦恼不同的定义跟观察，就会有不一样的下手处。那么唯识观或者是这一类思维修的教法，直观道多半都会从所谓的转依下手，而不是在所谓的取舍啊、断灭啊等等的这些字眼上下手。那么不同的传承用不同的教法，名词的施设都有它的理由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比较深入去学习每一个教典，过去的佛菩萨圣弟子们个别是怎么教导我们的。那么所谓的止观，其实不外乎四个很重要的技术面。第一个，一定要确立自己的圣道行的意愿，就是那个意乐啊。在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呢，对于意乐，意识的意哈，快乐的乐，其实它翻译成我们的白话就是动机。你为什么会来学佛？你为什么来修道？你修道是为了要去解决什么问题？这问题解决之后，你想去哪里？也就是说我们禅家经常问的，你从哪里来，你要往哪里去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些问题建立了你的修道的动机，这是第一个。有了一个确定追求正道的动机了以后呢，第二个，必须要开始修集因缘。因为佛法是讲缘起法，因缘如果不具足，你说我要对那个正家行，那个我要成就的那个果德，霸王硬上弓，我就要就是要，我想恐怕不行的。所以你要成就一个什么东西，一定要先成就它的因缘，因缘就是它的条件。如果能够得到那个结果的条件不具足，你纵使看得到也得不到，得得到也不久留。所以纵使要你要让那个道果变成你自己的功德力，你也要不断的去修集因缘。因为因缘只要一刹那散灭，你所得的法就跟着散灭。不要因为它是无为法哦，无为法是指那个法性本身，可是因为法性是如此，因为法性是最胜空性，是二无我性所显的圣智所行的离言的境界。那么如此呢，你想用有为的方法，用因缘去创造一个你有所得的状况，那是你虚妄分别了。但是虽说虚妄分别，并也不是就不可能。所以呢，修因缘就变成是我们成就道果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很多人呢都只想啊去学很多高妙的理论，学很多高妙的方法，可是不懂得修因缘，他其实就会非常非常的困难。然后呢确定了意乐，开始修集因缘之后呢，第三个阶段就是来修瑜伽了。因为般若或者是瑜伽行派都讲，道果并不是用你的心来积聚一个什么东西，来从没有变成有去得到什么东西啊，或者呢把你心原本有的一种烦恼丢掉， 如果烦恼有可以丢的，问题要丢在哪里？如果有一个东西会收纳烦恼的话，那那个东西一定是满虚空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必须要搞清楚，所有的道果都是修瑜伽，瑜伽我们最经常讲的意思就是相应的意思，也就是要跟佛果的菩提、涅槃两种圣果相应。那么把相应我们称为德，也就合乎般若经所谓的无所得，并不互相违背。所以在瑜伽行派当中呢，讲道果讲瑜伽，谈相应，就像镜子，对不对？镜子能够引现三合大地，三合大地虽然没有真的入我心中，我随时要意念它就现前，对不对？它的功德是宛然，没有欠缺的。所以修瑜伽是我们的第三个阶段。那么我再细细讲修瑜伽的内容呢，基本上有两件事儿。第一个呢，取所缘，所缘就是你要去找到一个思维的对象，比如说我要修不净观，我要取一个一个他人的尸骸渐渐烂坏的九种相，对不对？这九种相如果我取不到，我意念不起来，我不净观的那种断贪欲的那个对治想成就不了。所以呢，其实修瑜伽第一件事情就牵涉到取所缘。那有一派的人主张啊，修止观不用所缘啊，不缘外也不缘内，那是那一派的说法。所谓的无所缘的意思是，你要观所缘无自性，你要观所缘不可得，你要观所缘二无我。因为他没有自信，对不对？你的处完全是你取名言之后的虚妄分别，所以自然而然所缘有，可是它不是实有，对不对？你说它没有又可观呢、所以所有止观，不管你讲的再怎么高明，哪怕讲到无所缘，都也还是这个道理，其实并没有任何违背的事情。所以不要去哪个共修的场所听到这种字眼，然后就回来怀疑，哎，瑜伽师六论教的止观到底对不对啊？它是不是最了义的方法？你就这么简单，因为我们是从散心位开始修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如果心是空空的，对不对？落空的，你纵使保持一份明了性，明了性也就是你的所缘了、是不是这样子？你要保持你的心能够了了常知，你要保持这个心，你怎么确定你随时随地是不是能知，对不对？眼打开能见，不用特别注意他就能听，那个只是一种比较方便的讲法。对瑜伽行派来讲，你能够明白知你心在某一种状态，那个状态就是你的所缘。不管你是说是有作意得或者是没有作意得，你还是把自己心不是说你硬要把自己摆得什么样子，反正你就注意我心是这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。如果我心变成掉举了，散乱了，对不对？我心变成昏沉了，无际了，落空了，那我就要调整，对不对？总是会有心在那边高高低低调伏，对不对？在散乱掉举昏沉以及五盖散乱以及得定心位中间，心就在那边摆荡摆荡，让心能够保持在不是这边也不是那边，那中间也没有所谓住与不住。好，你可以讲的再怎么高妙，它还是取所缘，对不对？知道你的心是在一个什么状态，你怕说那是自知自证或者是无修无证，那都是随便你的说法。就瑜伽行派来讲，保持你的心或者是知道你的心处在某一种状态，如果不是那种状态，你就会有一些修正或者是调伏调心的方便道。这个呢叫做取所缘。好，取完了所缘之后呢，如果你能够专注一缘，心不生五盖，我们就说它得定，对不对？得定的程度就有欲界定、味道地定、根本四境律到四空定，乃至于你高就可以超过这个八种次第定，进到第九次第定的密境定，这都是在取所缘的功夫上。 可是驱索缘并不是圣道的唯一的功课，它是工具。功课是在这个得定，在于所缘专注，不生五盖，然后你的定心功德次第增上的时候，去思维无漏道。什么叫做无漏道？就观你的所缘如其自信。什么自信？显了真如。什么真如？二空真如。那中间当然有很多思维的善巧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四大圣论，要学习唯识教观，要学习真如实观，它背后要去得到思维修作意的善巧。所以呢，驱索缘是修瑜伽的第一个要领。修瑜伽的第二个要领，取完索缘之后呢，要怎么样呢？要修作意，对不对？用你的作意心引导你的如理正思维。在瑜伽十六论讲啊，有40种作意，有32种所缘，那几乎涵盖了所有止观道当中一切的可能性。这以后我希望都会有机会补充到，因为我记住哈，本经是一个纲要书，是一个修大乘不共法的纲要书，他把大乘不共法条列得非常详细，他的升起之地以及功德的圆满之地都交代得非常清楚，但是你要把它当作什么？当作一个 GPS 这个卫星定位的导航系统。你如果愿意跟我一块学这个东西，把这个东西跟我一样当作修道的地图，用这个地图去安排你的修道生活，那其实你就已经可以一门深入了。有一点收获之后，你再去涉猎其他宗派的教典，你会发觉没有太大的问题啊，不是我抬高四大圣论的地位，因为的确他的功德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谈到第三个阶段，对不对？修瑜伽两个重点，第一个是驱索缘，对不对？三摩西多地广说有32种索缘，然后呢，取完索缘之后呢，要如理正思维，要修作意。修作意就是修正你的作意力。作意是什么？取什么种子，去跟什么所缘去趋向那个所缘，目标是什么？正二无我，正最深空性。可是你怎么去做正？你怎么在你观的所缘性上去如实了知它是二无我的，它是最深空性的？它需要一种思维修的善巧。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闻熏习，如果你没有透过专精思维的锻炼，你在三摩地心当中起不了这种无漏道的思维啊。这个是摩诃眼呢，就是大乘止观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放眼看呢，当今禅修很少在指导这个东西啊，多半都在修定，这是妙老说的了。他看的肯定比我还多啊。他放眼看当今的佛教界，多半的以止观为主题的共修活动，通常都在修定。只有他的禅修啊，每天至少有一支香以上的时间是听经的，然后呢，每一支香的禅修活动都是来思维听经的内容。可是因为太大堂了，小餐的时间也不太够，所以通常大家也得不到取所缘跟修作意的善巧。而我们今天呢，就希望我了至少默学，希望把这堂课讲成比较具有实修指导的味道，让各位能够跟我一块来玩味一下，如何把它变成自己三摩地心里面取所缘修作意的一个依止啊，把这部论所教的东西变成一个新的依止。好，最后呢是能够亲近道果，这是第四个阶段。亲近道果呢，在瑜伽十六论讲道果有两个，一个是世间道果，一个是出世间道果。世间道果就是四禅八定啊，是透过世间道，透过世间道来离欲，对不对？离了欲界欲，你就升到舍界定；离了色界欲，你就成就到无舍界定；离了无舍界欲，你就可以进到灭尽定。这是透过禅定，单纯一个世间道，世间道是禅定的意思。透过世间道压服你的三界的烦恼，那个贪欲啊，不现行，达到进入灭尽定的功德力。 这个也可以成就一种道果，不过这个道果不究竟就是了。如果你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任何一个阶位，根本禁律以上的任何一个阶位修无漏道，修般若观，修唯识观，修思念处，修这样子的一个无漏道的止观，那么你就可能进到出世间道清净。以上我所讲的这个次第其实出现在哪里，各位如果听得熟的话，就是瑜伽师地论第二十卷修所成地里面的四支，对不对？只是我用我的话来稍微修改一下，我们再复习一下哈。这因为本论是在讲道次第，所以我会讲很多道次第广略的不同的论述，让各位来开始如果你们听过一些别的课，你们也可以借我这堂课来稍微整理一下那些不同的字眼，其实呢讲的就是那么回事儿。怎么回事呢？第一个要怎么样成就你的意乐，你的意乐决定你后面的道果，你的意乐是人天，那么你得的是人天正，对不对？升到六欲天去，或者是得到人的果报。那么你修正的意乐如果是大乘不共道，那你成就的都是佛果。好，所以意乐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意乐其实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为什么学佛，就是道心嘛。那道心有很多不同的道啊，你是三乘解脱道果的哪一个，你的目标一定要很清楚。我们呢来不及改变过去从哪来，但是至少要决定我要往哪里去。今生如果你们还有机会，应该要快一点问我们，看看逆观我们的生命缘起，糊里糊涂的来啊，还要糊里糊涂的去到哪里都不决定吗？这是我们自己要问的问题。那我此时此刻应该把多半的时间放在哪里？至于世间的这一切的因缘，我应该用什么态度，用什么样子的修养去面对，对不对？好，以此方便达到究竟的道果，这是修意乐的部分，成就你的意乐。那第二个是什么？修因缘。修因缘就是调伏你一些在道果上面一些散乱的因缘呢，比如说你还很贪恋自己的家人呐、还贪恋你的财宝啦，还很贪恋你的身体啊，贪恋你的饮食啊，贪恋一些世间的盛事啊，在瑜伽师地论修所成地当中呢，有讲十种啊，十种念要断十种过失，那讲了很多，以后慢慢再补充。那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一个主题是修瑜伽，修瑜伽两个重点，取所缘，修作意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广分别的话呢，在三摩西多利里面大概都把这些表列条列完了，以后我们陆陆续续会谈到最后什么两种道果，世间道果，出世间道果。你把以上这四大主题所需要知道的法相概念都搞清楚，都搞清楚，那么工程面的佛学知识算是有了，接下来就必须要实修，对不对？实修。那我们以后也会在每堂课，至少可能不是立刻开始了，但是一个适当的时间我们就开始，为了要让你复习这堂课的重点，我们也会大概挪半个小时，不只是透过问答或者是静默思虑我给你们的一些法句啊，让你们开始习惯什么叫思维修，去体会一下，去体会一下，那慢慢慢慢的去跟上这一部论，无作菩萨也好，世亲菩萨所做的事，无性菩萨所做的事也好，他背后的那种劝我们啊修行的加持力、灌顶意啊，把他们的好意呢都要能够领纳下来，这是我希望做到的事情啊。课堂一开始把上礼拜所谈的转依，利用这四种瑜伽道的升起呢，让各位有一个完整的概念。那至于上礼拜的内容我就不再讲了，上礼拜有个快讲到的后面这个内容，其实我只是要标显，既然瑜伽止观要从转依作为修道的目的，那么转依要从哪里下手？从唯识这个概念下手。唯识并不是跟你讲只有事啊，而是要让你提一个疑情，离开的事有什么？一指事， 能是什么？你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了，你就有了一个修道的下手处。这两个问题很重要。如果离开的是，你心里面还有什么？是什么？我们不要讲太多，就讲一般人同意的六事。离开了前六事，我们还不必去讲到第七事跟第八事。请问，离开了前六事，你心还有心吗？你心还能够去思维，或者所谓得与不得，或者处在某一种状态，或者是不处在某一种状态？唯识的观察是让你明白，离开了事，你其实什么都不是，也一无是处。可是呢，如果你不得不依靠事的话，那么你的所处境界有真实吗？就没有。那我们就在这边会卡住了。但这离开事什么都没有，依靠事什么都是虚妄分别。那我得依他也不对，不依他也不对。请问我还有第三条路吗？有啊，转依就好了，我何必要依事呢？对不对？就跟我经常举我女儿给我的例子一样，你要用右手擦屁股还是要左手擦屁股呢？我刚给你们一个二元对立的选择，你要依事呢还是不依事呢？问题的答案在哪里？何必要一定在事依不依这二元对立上去思考呢？佛法的关键就在这里，我定一个目标就变成两二元对立的概念，不是要跟不要，不是是就是不是，或者是广说四句。佛法一直讲要离四句绝百非，这一切的可能性都要超越了。请问我心在哪里住啊？心在哪里住啊？波尔金就说住无所住，真的是住。你如果住有所住，那没有的住。为什么？你有住处，那一概都是依事。你不住事，你不依着事住，你也无所住。可是你对于那个无所住心若无际，没办法分别。所以我们都知道了，转一再讲清楚一点，就是转八事成四智，对不对？就是转事成智。转事成智为什么用转而不讲取舍？因为心呢，它不能说是有自信的体。既然心不能称有自体，它就不能够于中取舍真妄假实。因为真妄假实都是于这一念心的行为分别，就是次第形象当中分别出来的名言概念。所以唯识就特别讲转事成智，也就是说你把这一念前六事用对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是真心。你把这个心用错了，不顺道理，颠倒分别，那么我们就是妄心。所以对于真心跟妄心都在借着名言的假说当中呢，去分别蹭道理不蹭道理，蹭着道理我们说是真，我们不蹭道理的呢我们说是妄。而所谓的真实是什么？真实是一切法如其因缘的真实。离开因缘就无所谓真实不真实，对不对？离开因缘就只有虚妄分别嘛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唯识观就教你一开始下手处观一切法的缘起，不要与缘起向上有增有减，离了增减两边的执着，你就可以开始契入中道实相的般若正观。我经常会把般若正观跟唯识教观混用，因为对我来讲是一件事儿，不是两件事儿啊。般若就是佛的智慧啊，那唯识是解释密经一直传承下来在论点当中广发挥的这个善巧，那当然他所成就的观那个智慧就是般若，不会是别的东西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从这样下来，那我本来上个礼拜最后的那些取白法啦啊，以及四事住的那个观念呢，我不再重复讲了啊，因为那些比较是细琐的观念。不过我要成立的观念就是说，既然我为什么学佛断烦恼，怎么断烦恼？转一，转一就是要转世成智。那转世成智要从哪里下手？先认识唯识，了解唯识，进一步了解唯识就无依呀。因为依识就虚妄分别，不依识心是无际，那么于是你依识跟不依识都不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知道唯识的话呢，唯识就是依识或不依识，它结果都是没有真实依，你得不到真实依。 所以你要得真实意要怎么做？要超越事的范畴，而事不是有范畴性的，你要明白事的实相，那个能够明白事的实相的那个观察会就叫做般若的正智，对不对？你能够看见它是假，你能够看见它是实，而实者不得观。为什么？假者假名言，实者离名言，离名言就无所观了。这个以后我们会谈到一个假实的重要的观念，这在我们前一堂课谈唯识执掌，最后就是要建立这个观念。啊，唯识怎么样定义我们现前的境界？现前境界要先问是假是实。只要你用名言去明白它，去观察它，去思维它，去注意它，去取它的相，去分别它的种种的形象，那么这种得到的结果都是假。而假当中再分作正、真跟妄。真者是称正道理，妄者是不称道理，颠倒分别为之妄。然后呢，真正的真实是一真法界，法法一切法如其因缘的真实。你要只要在一切的原生法当中不增不减，离二边的颠倒分别执，就入中道实相。那一切法都是真实的，那个真实我们叫做一时境界，叫做一真法界。所以唯识所讲的最胜唯识性，也就是这个一真法界，对不对？可以讲的唯识性是什么？二空真如的圆成实性。我先玄义谈到这些以后你们会碰到的概念，好，那不清楚的人就姑且听之。好，这是上礼拜我希望让各位得到的概念。那么这个礼拜呢，我们就从把本子这本呢，四大圣论的这个本子打开365页，我们共同来看一下释迦菩萨在造无着菩萨给他的这部四大圣论之前，他就做了这几个偈颂来归敬三宝，来归敬无着啊，他称为老师的阿舍离，也略略的讲一下他自己准备解释的这个动机。所以我把这一段归敬偈呢分成四科，其实应该讲两科，然后第二科呢再分作两科啊，再分过两科，所以其实你可以平分成四科也可以。好，第一个我们去看365页，总标纲要分第一啊，从诸破所知障义案开始，请在这个天的部位呢写上五个字，归命李三宝，这是我给他下的第一个科。从这一行开始往后的八个偈颂啊，四句是一个偈子啊，八个偈颂呢，这都在说归命李三宝。我们既然已经要修道了，就要以法身慧命当作皈依处，皈命的意思就是皈依法身慧命。而法身慧命呢也不是凭空而来的，虽然有人说佛性人人本具哈，可是呢你不修道还是很难显现。所以呢皈命就从哪里开始呢？就要意念，就要皈依三宝啊，这三宝指的是自信三宝来着的，所以你要能够身与意来礼敬三宝，称叹三宝，供养三宝，用来成就我们个人每一个个人的法身慧命。你看看底下论主啊，就是释迦菩萨在作论的时候呢，他为了要去说明归命李三宝，他造论之前，你看哈，说了论主都是一定要归命三宝啊，归命三宝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学习之前开经偈一样啊，就是一个这样的祈醒，一个这样子的申告我的身与意三业通身靠倒在三宝的坐下，对不对？去跟他能够祈求相应。同样道理，做论的释迦菩萨他也这么祈请。你看他怎么开始祈请，底下呢先皈依法宝，先讲皈依法宝。而法宝指的是大乘不共法，大乘不共法的不共之处在哪里？我们说我们要解决两种障碍，一种叫做烦恼障，一种叫做所知障。大乘不共法从哪一个障碍下手？从所知障下手。你说难道大乘菩萨道或者是一佛乘不在乎悉陀道，不解决烦恼障吗？不 不是，因为摩诃衍证的观点不太一样。因为烦恼其实它的体是什么？分别。而分别有没有自性？没有，它是完全虚妄性，根本不真实。所以呢，烦恼对于大乘的观点来讲，没有所谓断跟不断，它只能够如实正观。因为烦恼用光一照，像千年暗示一样，一点一个灯，你这个暗示按了千年了，一灯就亮。所以烦恼对于大乘行者来讲，没有所谓断跟不断，只是说你点燃的这个般若光啊，是一足光两足光，那个功德力却因为你的有为法的道地的功德力高下广狭各个不同。而这个功德力决定在哪里？决定在所知障清净的程度。因为所知障是事障，事情的事，你能做一件事儿，就有那件事情的光明力功德力，你能够做两件，那是两个，对不对？你能够服三人之物、千人之物、万人之物，你能够去帮忙更多的人解决这么多人的种种的事物性的困难，你的智慧越有为法的范畴性上来讲，就有广狭深浅的不同。所以用所知障的范畴来去界定你这个般若的灯光啊，是几足光，你照开的这个法界变得是多宽大。比如说你般若的光能够照得越大，你的法界就越大。如果我们发的愿呢是十法界一切众生都将度之到无余涅槃的彼岸，都是成就涅槃的功德，那么你就不能够与众生界有任何拣选。所以我们礼拜六上午的般若经呢、啊、就会读到一个文殊师利菩萨跟世尊就对答了。文殊师利菩萨说啊，众生界如佛界，懂吗？众生界有多大，佛界就有多大。而众生界的住处有没有处所啊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三界六道是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地球？地球之外是不是还有个 跟地球一样的东西？我们都相信有，可是不见得去在乎它是处所在东南西北，因为东南西北也还是我们抽象的概念，这也都是因为我们的所知障不充分而来的。所以论主一开始破题就从这里开始，皈依法宝一开始诸破所知障一案，一案者就是意就是障碍，因为有东西遮障了，所以你的心就落黑暗了。什么东西让你遮障呢？所知障，与所因之事而你不明白，就叫做所知障。所知不是障，我去明白知道一件事情，我只有说颠倒不颠倒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可是它不构成障碍。问题是因为你有所知，却障了你去知道其他的东西，那个叫所知障。如果你拿你的所知障因知，那这个障碍叫做所知障。你所知本身见颠倒了，那会生烦恼，对不对？那会生烦恼。所以我们只要所知障清净，烦恼就清净，烦恼就清净。这是整个摩诃衍止观下手处的地方。那么诸就是各种能够看破所知障黑暗的方法呀，从哪里下手都归去一件事儿，尽所有性如所有性。这是我们瑜伽师论经常讲的，底下的偈颂是什么？尽其所有如所有。如果用各位金刚经喜欢读的一切法诸法如意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诸法就是一切法，就是尽所有性，你周遍观察一切法，无不是如意，如就是毕竟空的意思。你周遍观察一切法，无不是毕竟空，没有例外的。毕竟空不是无所有啊，不是没有，不是没有啊。这个是般若经要谈的东西。瑜伽止观也是这样子，你安立所缘而观所缘，周遍显了如什么如呢？在止观经上，我们经常讲的是二空真如，尽其所有。就是周遍观察，周遍施责，透过称量的观察，如理的作意，它就会显了一切法的实性是什么？二空真如，就是第二句话的意思。你周遍观察，你能够如理作意，于一切法当中就可以显了它的真实意。真实意是什么？二空真如。 那如当然有很多的解释啊，我们这边就姑且用这样来解释。那么你能够尽其所有、如所有的观察来破所知障的黑暗，那从哪里下手？你不可能凭空就来有这种尽其所有、如所有的观察慧。尽其所有、如所有就是叫什么？就叫于切之观呢、啊。我们讲之观，之观就要修什么？修尽所有心，如所有心。你只要看到这两个字。 就等于在修瑜伽止观的意思。而瑜伽止观怎么开始下手修啊？你必须要听闻教法嘛。佛的教法在哪里？三藏十二部经里面。三藏十二部经，佛都怎么说法？佛都一定用二谛说法。所以他说：“诸法真俗理隐中。”佛讲一切法，不离开真谛，不离开俗谛。 佛讲经说法一定用二谛说法，用俗谛的法相显了真谛的法性。而这个道理，真谛跟俗谛的道理，我们都必须把它换成什么？都必须把它转换成用了相作意，用圣理作意，把它转换成什么？三摩地心的影像。所以那个影是指加上几个字，三摩地心。三摩地心是什么？ 我们今天读文不是要看的文字吗？你看的文字是很难钻进思维的，因为心会随着文字散乱，所以你必须把这么多的文字较量改成什么？改成一个心能够总持的法意，对不对？能够知法知意，总持于一念之间。那个用来总持这个法的，总持这个一切法意的那个心，就是定的心，因为散乱的心显现不出来。 就像河水一样，河水如果一直不断有波澜，对不对？散乱、调举的心，乃至于昏沉、无际的心，它都无法导引出山河大地，以及天上的星星、月亮，不可能。所以一定要把心变成什么？变成定心了。定心当中，才能够显了一切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一切不是要显了一切杂乱的境界，而是什么？经律论当中止观的教言。 要把止观二谛说法的教言转换成三摩地心总持的影像，由此守护它变成正念。那么心只要成正念，正念就会反过来守护你的心，相互增上。有一次，你就可以看见一切法尽所有性，如所有性。 尽所有性，如所有性的时候呢，你就能够通过一次所知障的考验。凡所知无不应可尽所有性，如所有性，你就怎么样？智慧成片，片满像佛一样，那就得十种自在，成满佛的一切功德。啊，所以这三句话厚厚成就浅浅，啊，圆满浅浅。啊，我们一开始要解决所知障的黑暗。 怎么解决呢？要遍观一切，证明毕竟空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样能够得尽所有性、如所有性的观察慧呢？你必须闻熏习一切的教法，去得到啊，去得到真谛跟俗谛佛教言的一种熏习，变成尽所有性、如所有性的止观瑜伽的智慧。然后呢，当你得智慧的时候呢？ 你就可以破一切所知障的黑暗。这三句话是一概合成的。可是呢，但是啊，第四句话就要加上但是。但是呢，三藏十二部经摆在那里的，大家都读啊，对不对？不明白它的真谛跟俗谛的缘故呢，所以各自啊，用自己的寻思，用自己的细论分别，成就自己的自见取。